妹早，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赫舍尔的安息日的真谛，还有最后一部分。读之前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又使我们有新的生命。主，我们愿意把今天的日子交给主愿主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与主同行。也求主你在今天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六日做工的时候要心里想着安息日的到来，让我们能够早早的预备安息日，能够真正的尊这日为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交给主，愿主您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当我们守安息日，便是在欢庆这日子的加冕典礼，它是时间中的灵性美地，我们静营期间就称它为可喜乐的。称安息日为愉悦的，对灵魂是愉悦的，对肉身也是愉悦的。因着在第七日有如此多的行为被禁止，你们或许会认为我赐给你们安息日是为叫你们忧愁，但我赐给你们安息日的的确确是为叫你们喜乐。使第七日为圣的吩咐并不意味着你应该禁欲，相反的，这意味的是你应尽心尽性尽意使安息日为圣，以上好的面粉与华美的服饰来使安息日为圣。当你欢喜的叫你的灵魂喜乐时，我便为这欢喜奖赏你。接下来的这一部分作者就会阐述安息日不光是灵性的愉悦，而且对肉身对身体的感受来说也是愉悦的。在我们平常的思想当中中国人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多时候我们都强调要艰苦朴素，苦待我们自己的肉身好像能吃苦就是绝对属灵的所以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的设施即便是有条件把它弄得更舒服一点，我们也是觉得应该大家克服一下克服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在安息日的教堂的生活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到了教堂来，他们会说好像我们安息日到教会来就是来受苦的。其实这样的这样的就是感受实际上是很不利于安息日的。我们大家记得上一次我们在不是上一次，我是在上一周上周日的时候，我在讲28条，我们神学研究小组的28条其中正好讲到第20章安息日的时候，就讲到安息日是怎么会被人给厌弃的，基督徒怎么最终大多数的人决定不守安息日其实当时一开始是为了跟犹太人划清界限因为犹太人两次反抗罗马，所以罗马政府和罗马的公民们、罗马的民众们，犹太人是有点深恶痛绝的，觉得他们捣乱所以基督徒呢就不想跟犹太人有任何的沾边，所以他们呢就想要把安息日给换掉了是一种不由自主的，就觉得安息日是最能代表犹太的信仰的，所以就在能代表犹太信仰的这个日子最好能够把它换掉。那么其中有一个措施呢，就是把安息日定为禁食的日子甚至还有些教会极端一点呢，会把星期五星期六定为禁食的日子包括预备日，然后星期天就开禁所以在罗马的一些文稿里头，就是在公元20世纪、30世纪的文献当中，有些人就会说因为当时很多罗马的贵妇人，特别是第4世纪有很多罗马的贵妇人就已经是教会的人了，而教会主张安息日要禁食，有甚至有星期五就开始禁食的，那他们就讲的就是你到教会或者是你在集会的时候，你就会就是那贵妇人虽然他们身上是香香的，但是他们的嘴一张开就是令人嫌恶的口臭因为胃里嘛没有东西 所以这个是都有史可记载的，就是在历史上人们厌弃安息日当中的一个举措，就是让安息日使人的身体上的这种舒适度它要减轻，让你觉得安息不舒服。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我们认为要想灵性好就得苦待肉身。所以往往在教会当中属灵的人都是那些愿意吃苦的或者愿意艰苦朴素的看起来苦巴巴的这样的人，好像大家觉得蛮好的。但实际上希伯来的文化它不同于希腊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希伯来的思想不是要么这个要么那个的二者选一的思想。像希腊哲学思想就是属于要么这个要么那个要么精神要么肉体，要么精神要么物质。不是这样的，希伯来文化不是这样。希伯来文化很多时候，我以前在菲律宾读书读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些旧约老师就时常告诫我们说，很多时候希伯来文化是既这样又那样，是用英语来说是 both and， both and 是两者都可的。特别是在安息日的遵守的问题上，它不光是一个与神同在在主里面欢愉的日子，它也是一个让我们享受神的创造的日子。享受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第前面六天都是物质的，第七天是我们在灵性里跟神一起交通的。所以何塞尔这位作者，他其实上所代表的正好是希伯来的对安息日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理解，那就是安息日为愉悦的，那是从内到外从头到脚的愉悦是对灵魂是愉悦的，在精神上是愉悦的，你可以得到满足，但是肉体上也是愉悦的，你也应该是在安息日是能够得到满足的你像这里就讲到说虽然安息日有很多行为被禁止，但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让你肉体不劳苦的行为，让你的精神不劳苦不辛苦的行为都是为了免于我们去劳苦，我们人很多时候劳碌命所以上帝会强制勒令下令叫我们不要去劳碌，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休息。所以这里有一句话非常好这里说以上好的面粉与华美的服饰来使安息日为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安息日享受上帝创造的一面上帝的创造不是邪恶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上帝对他受造物所定义的就是一切都甚好，这一切都甚好。这一个是同柏拉图的这个哲学思想是完全相反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就是深入到我们骨髓的虽然我们自己不知道像我2006年去希腊的时候刚到雅典，那个导游就跟我们一上我们的车上我们的中巴车，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们回到你们的故乡我们大家都一愣，他说你们每个人从思想上都是希腊人你们都受希腊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的确是这样的希腊文化，柏拉图认为眼睛看得见的在这世界上所存在的其实都是虚无的，都是短暂的，真正永恒的是存在于他所认为的那个没有任何情绪没有任何活动的那个永远静止不变的那个神的大脑脑海当中，那些是属于意念才是真正的存在的，所有的这些椅子这些钢琴电脑这些都是暂时的但是在上帝的脑海里有电脑的这个概念，有椅子的这个概念，那个概念才是永远永恒不动的。而你在地上看到的这些椅子，它只是各种形状它只是体现了上帝在永恒的他的那个永恒岁月当中他自己脑子里的那些概念的一个具体一个体现而已所以这现实的都是动的，都是短暂的，都是邪恶的，在他看起来都是不值得留恋的这样的一种对物质世界的贬低是希腊哲学思想带给人类的一大灾难但是希伯来文化没有这样的，希伯来文化 告诉我们，受造世界是一切都甚好的，即便它是堕落了，但是它也同样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所造的。所以圣经描写说，一切的山林当中走兽，包括我们人都属于上帝的。所以每到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照样要享受安息日的物质的丰盛享受安息日的美。这里讲到以上好的面粉，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嘴的吃的快乐，华美的服饰是关系到我们眼目的快乐我们经常说好像眼目的情欲、口腹之欲，好像这些都是邪恶的。不对，圣经没有定这些为有罪，圣经只是说不节制或不符合神旨意的这样的情欲是恶的。但是情欲本身，只要你节制在神的范围之内，你都是好的，而且是应当享受的。所以在传道书当中说得非常好，你留日，你当和你的妻享受你在日光之下劳碌所当得的份这样的一种哲学思想，这样的一种对待生命、对待物质世界的态度，只来自于圣经的耶和华神在一切的宗教当中，大家都可以发现，在一切的圣经之外的宗教当中，他都贬低物质世界都在强调要与神同在，必须贬低人自己的身体，贬低人自己的情欲。但是这些都是非真宗教的一个典型的印记所以我就想起来我的那个杜康老师Jack Ducong他是我们到现在还在安德烈大学的就业系任教，他是埃及的犹太人，那他也是拥有拉比资格的，他是拉比学校毕业的，是我们安息日会的老师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在宜兴讲座的时候也讲到安息日，那么有弟兄姐妹就问说，安息日出去在教堂里没有厨房的情况之下，安息日出去在餐馆里吃饭可不可以？他当时没有直接回答可以还是不可以，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到中国来过后我在上海的时候，上海我带他是去穆恩堂哈，好像是吧，总归就是他是提到他在上海，他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安息天教堂里没有任何餐没有提供热餐，他说我很感谢瑞贝卡就是我哈，就留意他说很感谢我，说安息天带他到餐馆去吃了一顿美食，他说他很感谢我，让他安息天能够在餐馆吃到一顿热腾腾的美食然后他说安息日在你们中国你们到外面去吃饭在餐馆里吃饭，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呢他说这个问题他觉得能够解决的能够到外面去吃饭这样的解决办法他觉得是很好的他说他很享受但是他承认这是个问题这是个问题这不是最好的。那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的教堂也像犹太会堂那样是每十个人就有每十个成年男丁就有一个崇拜的地方，那我们去教堂那就是步行几分钟就到了，然后做完聚会我们就回到家里来可以吃饭的但是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很多教会甚至没有厨房所以当我们把安息日的愉悦放在第一位，对于身体我们是尽量让身体不受苦，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很多决定是会更符合神的旨意，我认为当然大家可以拿砖头打我，我知道肯定听众当中有的人是觉得你这是有罪但是我自己安息天我到外面去吃饭我一点犯罪感都没有而且我还不会说是简单的快餐只要有时间我会稍微让自己吃得丰盛一点好，所以这里还讲到华美的服饰在安息日的时候，我记得我一个老师他是但以理的专家，本会的最新的这一本但以理注释就是他写的他叫 Zdravko Stefanovic 他以前在 IAS 教我们旧约的，后来现在在那个我们安息日会的佛罗里达 医疗大学担任就业教授。那他就跟我们讲到，他以前他们是南斯拉夫的，在铁托的统治之下哈，他说他们因为是信耶稣的嘛，所以呢他们平常就被邻居都不怎么瞧得起的因为他们是有神论者。但是他们就说，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一家大小都穿着笔挺的服装去教堂。他这个在邻居心目当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啊！大家都知道，一到安息天，这一家人打扮就不一样了啊。他说这个对他们小孩子来说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啊。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的中国，我们怎么来让我们的小孩子对神有敬畏之心啊？让我们小孩子能够从小有一个宗教的文化，其实非常简单啊，不需要我们去大张旗鼓的去做什么，就需要我们在生活的细节上，将安息日的神圣将上帝的手机就是上帝的这种脚踪，上帝的这种痕迹，在这种一点一滴当中把它灌输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从小知道安息日这一天是特别的这一天什么地方都不去，只去教堂。这一天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最干净的衣服，这一天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这基本上也是从小以来我的孩子我会这样来教导他。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天天都有聚会的有的时候我们忙了，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养成一个雷打不动天天聚会的习惯，那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养成，我们只是大多数的时间会有早灵修但是早灵修不是一个每一天都有的，在我们家里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时间不够，小孩子做一个祷告就走了但是每个安息天我们可以不慌不忙的来将我们的信仰这种从行为上，从穿着打扮吃上，让他们知道我们安息天是特殊的我们接下来读，与赎罪日不同，安息日并不独独只有属灵的目的，这日子属乎灵魂，亦属乎肉身，安适与欢愉在守安息日时不可或缺。世人须以其全人全身的感官机能同享这日子的祝福中所以大家注意这日子属乎灵魂，是精神上的需求可以满足，亦属乎肉身，安适与欢愉在守安息日时不可或缺这个原则不光应用在我们自身上，还应用在我们教会的设施，我们教会的聚会上我们很多教会其实本来条件就不好，但是我们其实有条件可以让它更好的你像我们很多教会我们的本来人家到你教会来就已经很难了，很不容易了，要跨进你教会的门槛都很不容易了，然后他再把洗手间给你弄得脏得不得了然后再让你的教会喝水像我以前侍奉过的一个教会，安息天就从洗手间接自来水，然后放在一个大的这个铁桶里，这样来烧水给大家喝。说实在的，后来我都跟那个长老抗议，我说我在家里都不喝自来水，我跑到教会来喝自来水，我情愿不喝我都不来。然后也是在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中日友好医院的一个博导的教授，他在国外就是看到国外教堂这种辉煌庄严，他也跑到中国来跑到中国来也想进找给自己找间教堂。那他后来来了两次，第三次的时候他找我谈了大概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全是他在说他就说他怎么不喜欢我们教堂的氛围，而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教堂的氛围是可以人为的改观的，安适要让人舒服，要让人在这个地方待得下来，所以我们的椅子要尽量舒服，我们的这种设备设施要尽量舒服，上洗手间至少你不要被熏出来吧你在洗手间，在五星级大宾馆的或者不说五星级，就三星级的宾馆的洗手间，它也配卫生纸，也配擦手纸，也配洗手液这些我们教会其实都可以准备有条件都可以准备。然后喝水 喝水，你不说像国外教会那种有饮料啊，国外很多大教会它是不光是有水，它有那种果汁饮料，我们不说有饮料，那至少你把那个喝水的那个水是纯净水吧，啊，而且有纸杯吧，一次性的纸杯你放在那儿吧，啊，让大家能够方便吧，啊，这种喝水和上洗手间的这样这两个方便的啊，你总归可以吧？你像我去的一些大教会，在国外，它专门还有一个休息室，休息室就是当你进来的时候啊，你可以不直接就进到教会里，给你一个喝饮料的地方，你坐在那，然后有一个电视放在那儿。啊，其实舒适很重要啊，有很多人他本来就好不容易下个决心到教会来，再加上你教会的洗手间不好，或者你教会的饮水不方便，或者你教会的椅子坐得不舒服，或者你的教会的气味太难闻，空气不好，大家待在这个房间里太难闻，他下次他就不来了。那这个损失不光是就这么一个人数的一个减少，它更重要的是一个生灵，他就因为这些不必要的一些不好的条件造成了他不来啊，这样的损失是我们无法承担的啊，将来这个人的血是在我们身上，是归给我们的。所以我是强调我们的教会聚会的场所尽量舒适干净啊，尽量舒适干净，夏天能够买空调的买空调啊，冬天有暖气的尽量有暖气，让人尽量在教会里坐得住，原则就是坐得住啊，让大家觉得舒服啊，这些钱花在这些上面是完全值得的。我们的钱不是拿来存，不是拿来理财的，是拿来用，而且用在拯救生灵上。这里他举了个例子啊，讲有位遭到俘虏的王子被迫隐姓埋名，住在粗俗鄙陋的市井小民中间，年复一年他满是落寞的怀念他的父王，渴望回到他的祖国。有一天一封密件送到他手上，原来是他的父亲承诺就要来带他回到王宫，激励他别丢弃了皇室的教养。这位王子是何等欣喜，他满心热切想要庆祝这日子，但没有人是可以独自庆祝的，于是他邀集众人来到当地的一家小酒馆，为所有人点了丰盛的佳肴美酒。这是一顿奢华的宴席，大家都满心欢喜，众人是因着美酒而欢喜，王子则是因着回到王宫的期待而欢喜。同样，灵魂不能独自庆祝，因此必须邀请肉身参与在欢庆安息日的行列中。安息日提醒我们两个世界的存在，此世与来世，安息日是这两个世界的范本，因为安息日乃是喜乐、圣洁与安息，喜乐隶属于此世，圣洁与安息则归于来世。这个喜乐是自己的身体也感到喜乐，精神也感到喜乐的。我们一定不要让我们教会可以改观改善的这样的设备、这样的环境作为阻挡我们喜乐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犯罪，说穿的是犯罪，是没有把安息日当作圣日啊，没有把安息日当作圣日。守第七日并不只是严格顺服与遵行神的诫命而已，守乃意指对创世的欢庆，以及再一次重现那第七日。这日是时间中神圣庄严的一刻，是一个休息之日，一个自由之日，一个宛如是其他所有日子的主和王的日子，是全体时间的主和王。我们应如何衡量安息日与其他六日的差异？比方说，当礼拜三来临之际，那日的每个时辰都只是一张白纸，留待我们赋予意义，否则他们将没有任何特质可言。第七日的时辰却是本身就具有意义，他们的意义和荣美并不依存于任何人所能成就的工作、利益或进度，他们拥有一种庄严之美，庄严之美，得胜的冠冕，休息与圣洁之日，一种在爱与慷慨中的休息，一种真实无伪的休息，一种生发和平沉静 宁谧安稳的休息，一种全然的休息是你所喜悦的。时间就像是一片荒原，纵然庄严肃穆，却无美可言。它那陌生而可怕的力量总是令人惊惧，极少引起欢呼。唯当我们进入第七日，那安息之日带来一种满全的幸福，翩然会临我们的心念，诱引迷醉我们的灵魂，怜悯医治我们的创伤。在这日子，各时辰不会彼此拥排挤，在这日子，一切哀伤皆得抚慰。啊，弟兄姐妹，这一段为什么就说时间产生可怕、陌生而可怕的力量？昨天我跟我老公走在街上的时候，我就在跟我老公说，我说他们这么忙忙慌慌的，他们在走路，我说他们怎么就不想想这一辈子就这么样了，那没有下辈子了怎么办？所以老公就说，他说，所以人们要及时行乐呀。我说，他说很多人是不想这辈子就这么完了的。那当时真的，我当时在街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替这些人可怕，就觉得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吗？就没有了吗？啊，就这么几十年就过了吗？所以实际上，时间是对每个人都产生都有令人恐惧的这种力量的。如果没有第七日的安息日把我们带向永恒，让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不止于今生，那真的这时间这一周周间的生活就是令人恐惧的。你忙忙碌碌啊，到头来是一场空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就是像《红楼梦》所说的，这一种。所以大家如果看过《红楼梦》小说，你会发现《红楼梦》到最后真的就是一种幻灭，《红楼梦》最后的就是尼采的这一种虚无主义啊，尼采的虚无主义。尼采有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上帝死了，上帝死了。”虽然他这句话的源头是来自于彭霍费尔啊，而且是对彭霍费尔的一个误解，但是，实际上，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他最后还有一句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也是很多人刻意想把它忘掉的，就是他说上帝死了，但接下来他有一句话，他说我多么希望他没有死啊，我多么希望他没有死，为什么？因为当上帝死了的时候，人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人就不会赋予永恒的生命啊，生命没有意义，生命就是这一生，所以人来没有目的，去也没有目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浑浑噩噩没有目的的，好像是为了吃饭睡觉，工作也没有目的，工作好像就是为了维持生命气息，然后就这么短暂的一世，而时间在不经我们掌控的这样流逝在我们身边，就这样匆匆逝去了，然后在时间的流逝当中，我们变老变丑，变得有皱纹，变得有生病，最后身体的器官腐朽坏死，然后最后你归于尘土，像云雾一样的飘渺没了啊，整个给人一种虚无主义的这种可怕但是只有当我们进入到第七日的时候，安息日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让我们人能够认识自己，原来我们今生的生命是被赐予的，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啊，所以安息日是能够给人带来创伤的医治的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能够引导我们迷失的灵魂能够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安息日才使我们的六日全然有了意义，全然有了活头因为有盼望愿神今天的灵临到我们，让我们在永恒当中生活愿神祝福大家。